今天是2025年9月3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逆风飞翔，练肌肉会不会让肌肉僵化？经脉僵化？应该不会，肌肉是肌肉，经脉是经脉练仰卧起坐就可以让腹部经脉舒展吗？这个。纯粹的肌肉运动和经脉没这个筋膜是没啥太大关系的。你看很多运动员他还拔罐了，拔罐就是在这个筋膜上做功夫，就是让筋膜舒展的。他因为运动多了，反而把肌肉和经脉都给弄得这个筋膜都给弄得有点紧张，所以就不得不呢去拔罐什么的，所以这个筋膜。最好的方法还是正常的修行、磕头和打坐，这个是等能舒展的。还有就是，肌肉往外扩，它才能把那外边那个筋膜给往外扩张扩张一下它就能舒展一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运动，它大多都是肌肉往里收缩的你把它练大了，这个肌肉练大了，它给撑起来的，撑起来那就是。肌肉已经成型了，就变成那么大，那筋膜就覆盖在上面。它也就算是它看上去撑起来，但是它也没有舒展开来，它只是变大了，就是把那个肌肉覆盖着而已。你要所谓的舒展开来，那个筋膜舒展放松，那就是里边肌肉的量没有那么大，但是经脉本身，就是这个筋膜本身就面积变大了那等于是就更大的面积包裹着原来的那个。肌肉的时候，它这个筋膜算是舒展了，那个里边的孔孔各种都能打开。要不然你只是单纯的用把那个肌肉给撑起来，那不能算舒展有氧运动，我发现和练呼吸效果是一样。练呼吸是专注于一点，但是有氧运动。它不太正常情况下，那都是胸呼吸很少是用腹部呼吸的有氧运动吧除非你刻意那么做。但是呢，有些运动它就是必须让腹肌一直用力，这样的话你也练不哦，很难练呼吸比如练呼啦圈和练呼吸差不多呼啦圈我不知道，我没有玩过但是呢，呼啦圈的时候你可以用腹式呼吸嘛，那样的话还行。下一个问题，成年人做功德加忏悔能长高一点吗？这个在已经确定没有办法再长高的情况，你还想长高，那就得只能靠佛菩萨加持了那你得让他觉得你这个愿望是对你来说未来的修行和那个普度众生你要做的大事都是有关联的都佛法上都是有关联的你这么做了。的确有帮助，让他佛菩萨觉得这么认为的话，他说不定给你满足这个愿望。如果他觉得让你长高了也没啥用，你修行该怎么修行还得修，对周围人也没什么正面的引导，对传法的事也没有什么帮助那他估计就不会满足这样的愿望。那这你自己想想吧。下一个问题，君尊菩提本无数明经一百这个就没有提问题只是说了一句。下一个问题，喜乐。这个，每天规定了量，但是呢，感觉身体支撑不了，能不能暂停几天？我建议是减少量，但是不要暂停。你只要发愿每天不断注重这样休息，那不要停。你停了，那就等于你的愿就放下了所以尽量不要发这种愿，你可以。你可以这样发愿每个月我至少修行25天，中间留个5天可以休息这样就可以了，一个星期玩个一天很正常。我以前在寺院里磕头也是一般连磕5、6天，然后休个1、2天，因为那1、2天是有法会的，下午也占的地方，所以你站好我也可以休息这个绷得太紧就容易断所以可以休息，中间是。一星期休个一天2天都很正常，这个不用给自己，造成那种更大的负担下一个问题，梵摩尼， 这个剧本里都已经给你写好了，你什么时候出生就基本上改变不了。哪怕把你去找算命先生，然后他给你时间，让你这个时间去生，这个事儿也在大剧本里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找什么人，他给你算命，告诉你什么时间，然后你按时剖，这个事情都给你算好了，这都是剧本。啊，如果不是剧本啊，这个是你是突然间灵机一动啊，你要找算命先生算一下时间，然后就去按就那个时间点生啊。你这么做的话，这个的确没有在剧本里算好了这个算命先生。那这个算命先生的确给你算了，那这个算命先生可能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因为他这个时候就算是泄露天机了，或者强行的改变别人的事情啊。所以我在韩国时候也见过一个很厉害的算命先生，他就给人改了几次这种出生时间的命运之后，他就生了很大病，然后他就不敢再给算这种时间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该遵守的规则啊，你不能想随便给人算出生时间。啊，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人规定啊，已经写命运里剧本里写好啊，某年某月啊，他就九点，就比如说9点出生吧，今天9点出生啊，算命先生来看啊，9点不太好啊，9点到11点算40吧，啊，40吧不太好，那改成50吧，啊，在11点后吧，这么一算。但是呢，他要生的时候，不是你想生就能生的，啊，因为肚子什么时候生出来，那肚子来说，还有你要剖腹产，那个医生有没有时间，那个时间内有没有床位，这各种因素都得看的，他肯定会想让你没有办法，那按时间出生啊，因为我也见过啊，有人想那个时间点去生，结果医生不在，啊，医生拖很长时间才来，所以没能按时间来生。刚好错过了那个好的时间，啊，这就是安排的嘛，这不让你这个时间出生，你还有什么办法？所以这个大概率全基本上啊，都是在剧本里写好的，在写好的框架内，看似你以为是在靠你自己的那个啊那一点点智慧试图去改变什么的，但实际上啊都在掌控之内的。嗯，下一个问题，Common。啊，卡门这位同学也没有提问题啊，只是说了自己的进步啊，随喜赞叹，都说了啊，发了平等普化心，啊，挺厉害的啊，你不知道的时候愿，好像看佛经里说让你发愿，你就像个什么故事一样，像别说别人是一样，但是你等真正等理解了佛法的最深层的逻辑时候，就知道，啊，发愿的它的作用有多大啊，所以说这个。业力不离愿力嘛，啊，神通不离业力，业力不离愿力。我以前说过啊，当你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修行的时候啊，打坐、磕头、念佛都做不了，什么什么正常的修行都做不了的时候，那还能做的就是多做功德、多做福德。如果你发现你连功德、福德都很难做啊，钱也没有，健康也没有，没有时间，像做义工啊，什么帮助人都没有时间精力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最后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大愿。你就发心，你就愿意做这个诚恳的发愿啊，就是这个，你能做出来呢，就肯定有佛菩萨加持会跟随的。我这次，已经写完了圆觉经啊，这个讲经和写经还是我还觉得啊，还是有区别的啊。讲经就是看完就以前就很了解的经了啊，拿出来再念一遍啊，按照自己的理解讲一遍。但是写经呢，应该这个是要流传时间嘛啊，在外边流传更广，而且。你没有办法在中间更改啊！我讲经的时候，我倒是可以说啊，我上次我说错了，然后再重新录一个，再发出来，这样也可以啊。大家也不会带建议，但是一旦写出去了啊，写着流传出去了啊，再想改就难了，所以就写的时候就非常认真的看啊，一字一句的再仔细琢磨啊。在这里就你看《圆觉经》101页这里第10章吧。啊，第10章普觉菩萨这里有一段啊，善男子，末世众生欲求圆觉，应当发心作如是言：尽于虚空一切众生，我皆令汝究竟圆觉。与圆觉中无取着者，除彼我人一切诸相，如是发心，不堕邪见。你看他说尽于虚空一切众生，我皆令汝究竟圆觉。他都不说什么有缘众生、无缘众生啊，是尽于虚空一切众生。啊，他让你发愿度一虚空中的所有众生，全部都度的时候，啊，但这个 就不会堕入邪见了，那就是证明是肯定保证你让你遇到善知识啊，还有佛菩萨加持肯定跟随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嘛。啊，你以前看佛经，我们不了解什么发愿、等愿力啊，什么大菩提心，这个时候随便看看就过去了。但是你真正了解知不知道啊？不，佛菩萨一直在教你发愿的啊，发愿是第一步，求善知识。发愿求善知识，我以什么心态求善知识？那前提就是你的发愿嘛，你得本明确这个目标哦，然后他就可以给你安排善知识嘛。所以你能发平等普化心啊，我觉得挺了不起的啊。希望大家啊，就算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发大愿，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在逻辑上要告诉大家，这个是有它相应的好处的啊。而且希望这个有了发愿之后，我明显有感应各种好的变化的同学们，应该是，应该多出来说一说这个自己的变化啊，好给其他人增加点信心，这也是功德哈。啊，下一个问题，薛祖一。啊，薛祖一问，忏悔的流程，啊，这不是我就不关注什么流程的问题，这一规问题我不关注啊，而是。重点是逻辑，你有没有把这个忏悔的逻辑给想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你有没有理解透，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啊！很多人忏悔就是啊，我伤害了别人，所以我有果报，所以我不想要这个果报，我不想被同样的伤害，所以我忏悔一切我伤害的众生啊，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但是你再往深层是这样灌从佛菩萨的这个诸佛同体的境界感受这个忏悔，它什么？这个诸佛同体啊，所有众生全部重叠在一起。当我伤害一个众生之后，他的对他产生的伤害，他会反射到我这里，这是果报。但是他从我这里受到伤害之后，他就学会了伤害其他众生，啊，从而他就会伤害其他更多的众生，让更多的众生产生痛苦，让更多的众生又产生痛苦之后又去伤害其他众生，从而这。所有的自信重叠在一起的所有众生里都会互相伤害来伤害去，所以导致怎么样，大家都在堕落。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堕落和他们的恶念也都有你的一份责任，是不是这样？是因为你伤害了一个众生，结果呢这个众生伤害其他众生，然后层层传播，让导致很多很多众生互相伤害来伤害去，让这个世界如此堕落，是不是？所以你深刻理解这个真相之后，你就发现啊，我的这一小小的行为导致了这么多人产生这么多痛苦，我深刻的忏悔。这样理解，你就是真正理解忏悔了，啊，这就菩萨的无相忏悔，这就是菩萨的无上忏悔。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嘛，这，雪崩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故的啊。啊，因为有任何一片雪花都在提供都在为这个雪崩提供了助力，甚至说你提供了第一个原动力，但它都不为过啊，不为过。你是这世界上这法界当中产生的第一个恶人，这么说也没有错啊，因为在佛菩萨世界里没有先后顺序的啊，佛菩萨世界里没有先后这个分别的，所以你恶了，所以所有众生都恶啊，所以我现在忏悔我的一切恶行。光是忏悔还不够啊！忏悔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是什么？我用反向操作，我用我的善行影响所有众生。所以说，第二步就是发愿行十善，用我的善行来影响一切所有众生啊！从我身边，从我的善行当中得到利益的人，他们学会什么是行善，然后他们开始行善，会层层传递出去，会影响到法界一切众生。啊，让所有法界众生都能从我的一个小小善行中得到利益，啊，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是什么呢？我要让所有众生的所有法界的众生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从而真正解脱这个痛苦的轮回。啊，我要传播正法，用让这个正法让明灯一样一个一个传下去，哎。导致让所有众生这个法界中虚空的一切众生从我的传法行为当中都能了解真相，从而走向解脱，这就是度尽一切虚空众生嘛。啊，所以忏悔就是不是单纯的你忏悔当下的违戒而戒，你说的违戒而戒， 而是以这个行为来改变一切所有众生。有这个心态的时候，你了解这个过程，理解了这个最核心的义理的话，那你就是真正了解忏悔。你是向一切所有众生忏悔，一切所有众生发愿我要行善，一切所有众生发愿我要度所有一切众生。这就是忏悔。好了，理解了吧？哎呀，手机又掉了。小仙女，这位朋友问，死后还有机会与自己的父母相遇吗？肯定会有。未来轮回当中肯定会再见的啊。或者说还有机会度化他们吗？肯定有。你发愿度他们的话，未来肯定会因缘成事的会见面，会度他们的。是不是必须成佛后才能知道自己的父母的去处和进而度化他们？那你可能连地藏经都没看过吧。那地藏经里那光目尼啊还是谁呀、就是地藏菩萨前世，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一直在求，然后呢那个佛就直接就告诉他了啊，你的母亲在地狱里啊。他也没自己成佛啊，他只是不停的求啊，他就知道了呀。所以你的修为到一定程度啊，就可以看到。那地藏经里还有一个罗汉不度光目者啊，叫什么罗汉来着啊，那个罗汉还能用神通看别人的父母在哪里，也就告诉他啊，地藏菩萨的父母在地狱里啊。所以去哪里你只要修为够了，肯定能知道。修为不够的情况下，你的诚意到了心诚，这里嘛心诚，佛菩萨也会告诉你的。所以说你这个必须成佛后才能知道自己的父母去处进而度化他们，这个是有点过于初学的问题啊。下一个问题，风信有良。这个风信有良的问题是昨天回答过的问题。这个再来人怎么样，有没有惩罚之类的哈。这个我就不再重复说了啊，昨天好像都说过了。下一个问题，行云流水。我对地藏菩萨很有感应，每天功课念诵地藏经，地藏圣号是地藏菩萨为本尊菩萨，现在我想减少念地藏圣号，加念阿弥陀佛，这样如法吗？可以啊，这个没有问题。你也不用，如果你心里有点那啥的话，那你不用减少，你再多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啊。这个没有什么啊，这个佛菩萨之间，对于凡夫来说啊，所有的佛菩萨都是一伙的，解脱的啊菩萨罗汉阿罗汉都是一个阵营的，所以你念谁都一样。下一个问题，悟行。你说的对啊，在身体层面上，的确，身体舒服了，首先身体舒服了，它自然而然会分泌出让你舒缓的啊，这个不能说是兴奋的开心的，而是让你能平静下来的这种荷尔蒙啊，这个他有些人看来也看着是一种快乐，这样说也没有错啊，他的确可以人平静下来的话，就各种欲望就会减少的，但是呢这个还不能完全到把那个累世一代习气都给压下去的那个程度啊，所以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还没到可以彻底的降低这种外边的欲望追求，这个完全降低是降低的程度是有，但是没有那么大啊，只能这么说了。下一个问题，念地藏经啊，12杨东，念地藏经同时有不少思想抛锚的情况，是否没有福报啊？没有，这个不能这么说啊，一开始念经都是妄想纷飞的，很正常，而且这个妄想的感觉就像一层雾一样啊，它是压着脑袋一样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一个一个妄想，而是整体的一个一层雾啊，或者什么一个盖子盖着一样那种状态，一开始都是那样的。念经的时候等你念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现这个物越来越少了，脑子越来越清明了，你也可以专注的念了，甚至你还能知道你自己在打妄想啊，你也不会再因为打妄想而停顿这个念经啊。一开始最初的初学是念经，他会念着念着会停下来，脑子就妄想会纷繁，妄想多到都会停下来。如果你不看书的，你甚至都不知道念到哪里了。但是到后边到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可以念的时候知道自己在打妄想，还可以，所以一边打妄想一边还能专注的还能继续念明知道自己打妄想还能继续念，这两者不会干扰哈，再往后就是可以专注到这个念经当中去了。下一个问题，不录 你要改变你丈夫啊，一个是你自己修行功德回向给他，一个是做功德福报回向给他，还有最好的方法是你带着他一起做，啊，你就跟他说，咱们专门找一个时间一起享受这个两个人相处的时间，然后呢，哪怕5分钟、10分钟，大家一起静下来，念一遍地藏经的一个品啊，5分钟、10分钟念一品也行，大家一起出声念，一起念，啊，这样慢慢养成习惯哈。大家每隔几天或者一天能念完一遍啊，这样每天坚持，最好的影响就是把人带进来，让他做，让他做，而不是单纯的一味的给他灌输什么思想啊，这就是一种由上往下指导的方式啊。我现在做的就是由上往下指导的方式，但是大家愿意跟我学，那也认可我这个在上的身份啊，这样好。但是你丈夫。啊，明面上人家是上的身份啊，夫妻之间还是丈夫还是在上啊，嘴上说是平等，但是现实还是谁赚钱多谁就是大爷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啊，人家你不要把人家对你的爱当作一个大筹码来认为自己比人家高，那爱这个东西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啊，是不是啊？所以哪一天人家不爱了，那就马上就颠倒过来，所以这个不是正常状态，而是你要尊重人家的付出的劳动和他的成就啊，他为这个家做的贡献啊，这个他赚的钱足够多的话，那比你多的话，那就是大爷啊，你就承认这个身份啊，你承认他的身份，认可他，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这个极大的怎么说呢啊，助力吧啊。男人就想要这个认可和理解啊，他说你说他想在你这里找到安慰啊，心理安慰，你用佛法来安慰他，这个时候感觉像是老师在安慰学生，但是你有一个在下的身份在下边身份啊，你认可他的在上的身份，然后你表现的一些崇拜和感恩啊，他就很开心了，然后你再带着他啊一起念个经啊什么的啊，他就有所改变了，说我是这么看的啊，这种两个人的关系我不是很擅长啊，你自己看着办吧。下个问题，薛祖仪。见自己法身和楞伽经的自证性质是否略有雷同的意思，是否次第上的分别啊，这个所谓的见自己法身还是重点放在体悟上啊，你能真正到了修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就知道哦，你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这个时候才算是了解法身，所以法身一般都是阿罗汉以上已经解脱的人才说法身，凡夫不讲法身啊，只有解脱的人在他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称之为法身所以见自己法身就是起码你得回到阿罗汉的状态，你才讲什么见到自己的法身再次也是四空定的时候，你呢可以感受到哈有那个境界的时候才称之为见法身然后呢这个跟楞伽经的自证性质楞伽经里说的反复的说自证啊，自证性它就是在强调强调自我的修行，而不是在外求什么所以这个是还是有意识上还是有不同的是否次第上有分别，最后修行肯定是靠自己来修的，靠自己来修，佛菩萨加持是外助力但是呢修行还得靠自己所以这个什么你说次第上有什么分别，我倒觉得谈不上有什么分别，都是意思是名词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最后要达到的方向是一样的下一个问题你这个下面见自己出面于什么什么土是否算法身，那这个我都没看明白这个什么意思，见自己出面于什么什么土，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明白是否算法身，法身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至少你最起码也得到四空定的境界的时候你能往上看到这个阿罗汉的境界，能感受到的时候，至少能观察到或者是感受到的时候才能算是到了法身，了解法身程度最后至少也得是阿罗汉，修到了阿罗汉那才算真正体悟到法身那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你说这个从逻辑上还是大悲上 度有缘众生至阿罗汉都是自然和应然的，因为度本质是了缘了业，助人离苦得乐，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这对自己来说也是应该是好事，应该的是。因此对末学来说发现很容易。你有这样的认知挺不错的啊，你觉得对啊，你认为这是应该的事情，很自然的事情。那就是对佛法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啊。很多人就是初学吧啊，不管初学，对佛法有一种认知啊，自己发愿度普度众生了，然后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啊，自己干了很自己有这样的觉悟啊，自己挺了不得的啊，这样的心态的人，他就还没有到理解到自然而然这个境界吧啊，所以他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哈。所以你的思路是对的。然后下一个问题，关于入定的问题。呼吸间隔时间很容易进入状态，入定是在呼气之后的那个呼吸停顿的那个时间段进去的，吸气然后呼气，然后会中间停一段时间，吸气呼气之后会停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段会进去的啊，入定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所以呢，在你将要入定的时候，境界就是入定之前的那个境界的时候呢，就会在那个停顿的时间段，会快要入的时候，一呼吸就会出来，一呼吸就会出来啊！快要入境界的时候，再一呼吸，一吸气就会就会从那个状态就会出来，所以就想办法把这个吸气变得更加细微，更加细微，不影响这个停顿的那个状态。那么在这个反复的练习过程中，就会慢慢的就呼吸变得越来越细微。细微到在你自己来说啊，只能觉知，但是呢啊，不造成负担的时候，你就可以长期的处在定中了啊。如果说呼吸本身很出众啊，一吸一呼这个本身很出众的话啊，你没有办法在禅定当中维持的啊，必须它细微到不影响你的禅定那个入定的状态，那才能维持下去啊。所以说并不是你说的啊，心中有轻微的害怕啊，这样会不会因为长时间不呼吸直接走了？不是的，你是把呼吸变得细微到感知非常弱的时候，就维持禅定，而不是不呼吸啊。你现在担心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你就按照这个理解去做就可以了啊。禅定是在吸气，然后呼气，然后停顿的那个时间段进去，然后呢，为了让自己维持在那个时间状态里，所以故意把呼气的时间、呼气的那个程度变得细微、细微再细微，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不要观呼吸啊，观呼吸就错了。我说的是这个客观身体的这个反应和入定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所以你就知道了解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发生什么恐惧啊什么的，害怕这个不需要哈。你理解了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你就按照这个理解就做就可以了啊，以后就往这个方向努力，呼吸慢慢细微，慢慢细微啊，但是不要刻意控制啊，他身体会慢慢变得细微，你就专注的观佛思佛，这就够了。我现在说这些就是让你破除这个轻微的害怕的这种心态吧啊，你理解了就不会害怕了哈。下一个问题，瑞乔这位同学问的也是在贴吧里问的吧啊，这个也就回答过了，我就在这里不再重复了。好了，今天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